秦文焕和徐文彪再加上公主齐爱莲对老王爷齐云进行劝降，这老头啊倔脾气，说什么也不听。齐云说，你们这几个冤家，你想劝老父归降，为人在世当以信义当先。我当初对交着我的国王哈天度曾经是立下过誓言的，我们共同发送，如今你让我背弃了他，这就等于背信弃义，老父焉能做这样的事情？我要听了你们的，对你们是维护下来，但是在各国之间，孤王我岂不丢尽了面子，丧尽了人格？这件事情我不能做。这秦文焕一听到这儿站起来，父王，我跟您说吧，现在您是做也得做，不做也得做，我们现在跪着求你，如果您要不答应，我们马上就站起身来，父王，我们可就要动手了。你看这秦文焕当初对这个父王非常尊重，感到现在一翻脸，他呀比谁都激进，他一说这句话把这老头这个震住了。什么？你们敢把孤王我父王，我把您绑起来，我把您送到大宋营里，跟二公主在一块儿待着，不会虐待您，好吃好喝好招引，军中的兵权就由我们代管了，我们让他们怎么地就怎么地了。老王爷一听，合着你们要跟我动武啊？你们这是要搞政变呢？啊！老王爷听到这里，他一摸肋下这宝剑，秦焕，你们不用把孤王绑起来，你们不是有逼迫让我交出兵权吗？你们这像要逼着孤王退位吗？好，这是我养女儿赚的，我现在我就给你们来个斩草除根，让你们永无后患。唰，老王一伸手把宝剑就抽出来，抽出宝剑往脖项里一插，他这就要抹脖子，俩手一抱这个剑柄，刚想往怀里这么一带，幸亏这秦文焕手疾眼快，蹭一个箭步到跟前，啪把手脖子抓住。父王，您等会儿，咱们好好再商量商量。不用商量，你们把我绑到那营里边去，还不如我自刎身亡。老头这就要拉着宝剑，这个功夫就看齐爱莲站起身来，来到他爹的跟前，连掰扯再拧巴，最后把这宝剑他夺到手里头。公主齐爱莲把这宝剑夺到手里边之后，他看着口剑，爹呀，您别这样，我知道这件事儿罪过都在我身上，我要不招了徐文彪这么一个驸马呢，今天徐文彪怎么会说出这些番话来，怎么会想出这样的主意呢？女儿，我对不住你，爹，我死了。这姑娘动作更快，她把这宝剑往脖项这么一搭，她要抹脖子，这功夫徐文彪一把把她的手脖子抓住了。公主且慢，抓着他的手脖子，徐文彪看着老王爷，王爷您快说话。老王爷一看女儿要抹脖子，爱莲，爱莲，你等会儿。说等会儿，这姑娘是不依不饶，说什么非抹脖子不可。老王爷一看，你听我说，我听你的不行吗？老王爷一说这句话，齐爱莲那手马上就停住了。爹，您真听我的吗？啊，我听你的。老头心想，合着他们这仨人是插圈挽套绕着我，这是啊，最后也还是我向他们屈服了。我听你的，你说让我怎么办。齐爱莲把这宝剑还给他爹的入了窍了。父王，我看这样吧，要让您完全违背跟交之国的这个信约，大概您的心底下也不平衡。如果说让您完全降宋呢，您也觉得对不住其他国家。我给您想个万全之策，你说
等着大宋朝两位家公里应外合破除媒的时候，咱们就来一个暗地撤军，咱们既不向宋也不向交，咱们呢偷偷的把这十万人马撤走，这不就得了吗？谁也不得罪。
老头一听，这倒是个万全之策，哪头都不吃面。好，还是我女儿有智慧，我就这么办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大宋朝的元帅能不能答应？
徐文彪说，这个事您就交给我吧，我去跟二旅元帅林颂良去讲，他肯定能够同意您的这样的见解，您的这个做法。
这样做可以。他们什么时候要破重围，提前给孤王送一个信儿，到那个时候我就暗传一道命令，在破重围之前，这十万大军是悄悄撤退。也就是了。徐文彪说，好了，您可得一言为定，我说出话就算数。好嘞。于是这三个人就等于把这老王爷给劝降了，心想不用跟焦柱国直接打仗，只要是他答应暗地撤军这就行了。徐文彪跟老王爷又说了，说您抓住那盖娇娘得放出来了，既然您有这样的态度，为什么还把宋朝卧底的这个人还给看押上？老王爷一想也对，传命令把盖娇娘放了。盖娇娘被放出来之后，徐文彪跟秦文焕一商量，他们两个人再加上盖娇娘一起乘快马离开了军营，就来到老龙驼双山口见二路元帅林颂良。见了林颂良之后，徐文彪跟林颂良就讲述了营中的情况。当然了，唐铁牛看见徐文彪要续一番弟兄们离别之情，当徐文彪把营中策反情况说完之后，说这个老王爷有这样一个态度，同意你们攻城的时候他悄悄的撤兵。林颂良听到这儿心里边非常高兴，这就等于没动一刀一枪征服了对方的十万人马，撤销这十万人马，困城的人就有30万了，而且是网开一面，给里边出城打开了方便之门。林颂良连连点头说，秦文焕这件事情你做得非常的漂亮，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们先回去，等着我什么时候要攻城的时候，我派人给你们送信，盖娇娘先留下。秦文焕和徐文彪两个人转身回去了，把盖娇娘留在大帐之内了。这个功夫，林颂良就跟帐中诸位主将商量，说我们什么时候攻城呢？但是攻城之前还有一个重要，跟帐中诸位主将商量，说我们什么时候攻城呢？但是攻城之前还有一个重要事情需要解决。什么事情？就是头路元帅都招讨使陈景龙已经被交着我抓去了，到现在看押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。如果要是攻城的话，里应外合，必须先把陈景龙先救了。如果不把陈景龙救出来，生怕在里应外合跟敌军这一交战的时候，敌军如果预感到大势去矣，他们再一生气一股恼火把这陈景龙给杀了，这就麻烦。所以必须得探听明白陈景龙藏在什么地方。上哪去探听呢？上交趾国的大营里吗？交趾国大营里边不好进，如果说通过安南国的大营去探听，恐怕也不好办，但这件事情必须得要做。林颂良在这翻过来调过去，正在想主意，他准备派两个密探过着夜晚潜入敌营到处打探，不过这样做呀是一种盲目行动，恐怕见效甚微。林颂良谈到这儿的时候，唐铁牛在旁边说的，二路元帅，我还有个事儿呢，得向您禀报一声。什么事啊？我呀回朝搬兵的时候啊，是走的那西门，西门外边是乌松国的人马，乌松国的人马我借助一个人的力量，就是那塞潘安杨芳，这杨芳呢论着辈儿说呢，我得管他叫个小师叔。
这个杨芳到那儿跟着那乌松果那姑娘也是公主，在那儿大概拜堂没拜堂，成亲没成亲，我也摸不着底细。反正我把她压到那儿了，我就回朝搬兵去了。现在咱们要四面攻城了，是不是我得上那乌松果去看看那杨芳是死啊是活呀，是怎么样啊，得打听打听。也许呢这杨芳在那招了驸马了，在那营里边待下来，真要在那营里边待下呢，我到那见了他，或许通过他拐弯抹角的能打听着这陈景龙在押的情况，您看怎么样？
林素娘说，是啊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您得马上就去，现在事不宜迟啊，城里边粮食不多了，我们必须尽快的破重围。
好了，元帅，这事就交给我吧。唐铁牛于是就换上了当初他闯营搬兵的时候那身装束，那是瓷器店的掌柜的景德镇的瓷器商人。换好了这身装束，他骑上了一匹马，这匹马就是那乌孙国的国王送给他那匹马，在道上曾经被落板给劫过呀。他把这匹马又骑上，他马上加鞭直奔乌孙国的大营。当他来到乌孙国的大营营门之外的时候，唐铁牛是带着杜思江由打马上腾的一下子蹦下来，牵着缰绳嘎悠嘎悠的往前走，一边走他一边观察着营门口的门军的动静，心想我这回来他们对我态度怎么样，我得看看，着摸着不好啊，那就是杨芳也不行了。当他走到营门切近的时候，把营门的门军对他并不认识，哎，站住，干什么呢？别往前走，拿将往里边通禀一声，通禀你们乌孙国的国王雷天宝，你就说呀，景德镇里卖瓷器的掌柜的牛唐回来了，要求见王家千岁。
哦，
你等着。报事的军兵往里禀报，唐铁牛站到辕门外边就等着，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这报事的军卒出来，我们王爷下了命令了，有请牛掌柜到大帐谈话，
是吗？好，唐铁牛心想有门，王爷加一个请字，说明杨芳在这里边混得不错，说不定这些日子跟这公主两人拜堂成亲之后，日子过得挺和美。嗯，哎呀，唐铁牛摇摇晃晃的往里就走，一直跟着这个传世人来到了大帐之外，这是中军帐。中军帐外停住脚步，把这马缰绳交给别人。这人一接这匹马的缰绳，一看这匹马，心想：哎呦，这马好装束啊！想起来，前些日子这是我们王爷赠送给这个人的，这个人是我们王爷的朋友。唐铁牛来到大帐外，掸了掸身上的尘土，迈着方步往里就走，一看这乌孙国王在大帐当中正坐着。王爷一看唐铁牛走进来了，站起身来，哎，牛掌柜，你回来了， 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呵呵，王爷别来无恙。
牛掌柜，快快请坐，看坐看坐。旁边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，
唐铁牛就坐着了。
唐铁牛坐下之后，这眼珠子周围先看，看看周围陪着王爷的这几员都督主将，那个面部表情都什么样，但是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上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来，没有看出对他有什么恶感，所以唐铁牛的心里边还踏实一点。
王爷，前些日子我回景德镇了，我呀给那个杨芳啊他们家里边去送了一个信儿，我说你那儿子给你露大脸了，乌孙国王的公主雷小霞看上他了，完了他家里人一听啊，他说这是我们家祖坟冒了三股青烟呢，我们祖上八辈都没有攀过官亲，这一下子你看跟国王的闺女结了亲了，你说我们得烧几炷高香啊，老两口子乐得直蹦啊，我要是不摁着他们呢，他能蹦一宿。呵呵，反正这最后啊他们高兴得不得了，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我回去啊跟那国王说一说，这个事就算成了。
王爷千岁，
大伙走了之后，是不是小两口过得挺好啊？
嗯，牛掌柜，他爹叫什么名字？
他爹姓杨，叫杨希。
他妈叫什么呀？
他妈我没问，他妈娘家可能是张氏，就杨张氏吧。
嗯，他家在哪儿住啊？
就在我们那景德镇不远。
哦，牛掌柜，您贵姓啊？
哎，这什么话啊？我不告诉我姓牛叫牛堂吗？你问牛掌柜，还问我贵姓干什么？
这姓准吗？
啊？哎呦，唐铁牛听到这里边，这心里边咯噔一下，心想坏了，这国王可够稳当的啊！传命令把我让到中军帐之后，问我这姓准吗？怎么我露馅了？杨芳出事了！哎呦，要真要这样的话，我唐铁牛可要完。唐铁牛虽然心里边有点慌，但是表面上还故作镇静。
啊啊，准？那怎么能不准呢？姓好几辈了。你不姓牛，你不叫牛唐，你把你自己的名字倒过来，你姓唐，你叫唐铁牛。
我叫唐铁牛，这谁说的？这是你那个伙计说的。他叫什么？他叫杨牛。
不对，他叫杨芳，对不对？
他都说了。
对，他全说了。我告诉你，唐铁牛，你这个事把我害得好苦啊。我女儿雷小霞自从跟杨芳拜堂成亲之后，第一夜这杨芳就是合衣而眠呐。转过天来，我让她入洞房，她跟我就说实话了。她说我不能跟你女儿入洞房，我姓杨就杨芳，那个人不叫牛唐，他叫唐铁牛，我们两个是宋军，现在闯营回朝搬兵去了。杨芳一直在我这后帐房看押着他呢，这是一个鱼饵，钓的就是你这条鱼。现在我毕竟把你等来了，唐铁牛，你还往哪儿跑？唐铁牛一听，他奶奶个孙子的，坏了！这国王心眼够多的，他用了个稳军计把我框进来，倒在中军帐里，他想要抓活的。我要早是这样，不该这么贸然行动。唐铁牛可有个大特点，临危不惧，临变不惊。唐铁牛不动声色的瞅了瞅这国王，王爷千岁，您说这意思打算对我怎么着？ 雷天宝说，唐铁牛，我现在完全可以传孤王的命令，我两旁的众将是立即把你捆绑起来，催出大帐，当时斩首，你信不信？
信。现在我在你们这人圈里头呢，你们想怎么的就怎么的，这我太信了。
不过孤王我还给你留了一条后路，
说说我听听。
这个杨芳不管怎么说，他已经是跟我女儿拜了堂成了亲的人了。杨芳跟我女儿拜堂成亲之后，第一夜他是合衣而眠，第二夜仍然如此。后来我女儿跟我说了，孤王我把他找来，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子。据杨芳自己讲，他说他有个哥哥叫宋万年，死在了交趾国的殿下哈雷之手。这次他到铁甲关里，就是为了给他哥哥宋万年报仇雪恨来的。他说兄仇未报焉能成亲，丧事未曾办完怎么就接上喜事呢？因为这个，所以他不跟我女儿在一个帐篷里边居住。但是结婚的那天，我这个满营上下都知道我的公主已经出了嫁了，可是这驸马不入洞房就没人知道。
这种局面究竟要坚持多久呢？
孤王也没法说。
我的公主天天愁眉苦脸，有时候就跟我哭。
我想这件事情就得等你来商量了。
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当初是你领着杨芳来的，如今看来你回朝搬兵大概是已经搬来了，因此上你才又到我的营中。你要想着得一个活命的话，你就跟着孤王到后帐去劝杨芳，跟杨芳把这个事情说明白，让他不要记着他那个兄仇，成全我的这个脸面，也顾及我女儿的面子。听清楚了没有？
听清楚了。这个杨芳啊，他的事我都知道，他不入洞房啊情有可原，因为他那大哥被哈雷给打死了，他的兄仇是没报，不过不要紧，我呢直到后边见了杨芳，凭着我的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乱舌，我就跟他略微这么一说，就这么一讲，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之后，他保证今天晚上就跟你女儿上一块睡去了。
哎，国王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让你把他劝得回心转意，真正从心里边喜欢我的女儿。
那他不见得不喜欢，他这个小伙子是很讲义气的，他想他大哥。那这样吧，那我现在就跟着您上后站，您看怎么样？
好，来呀，两旁陪着这位唐铁牛跟随我上后站。
一说这句话，过来四名全副盔甲的武士，一边俩，请。
唐铁牛一看，什么叫陪着，这叫看押，怕我跑了，走吧。
唐铁牛跟着这个老王爷就奔后帐，来到后帐，这个后帐可不是这公主居住的绣花帐，在公主居住的绣花帐的旁边有一个偏帐，这个偏帐就是杨芳居住的地方。这杨芳啊，就正像老王爷所说的，自从唐铁牛走了之后，这杨芳根本晚上不上公主那个帐篷里边去。杨芳就那么想的，宋万年的仇没报，我怎么能在这结婚呢？怎么能成亲呢？但是杨芳呢还是通情达理的，白天呢有时候就到公主这个绣花帐里边来跟公主谈一谈，人家这才叫谈恋爱。光在这谈，别看都已经结了婚了，却不到一个帐篷里边去。今天他们以为那杨芳在那偏帐，到偏帐一看没在那偏帐里，怎么呢？今天杨芳就在绣花帐里边跟公主正在闲谈呢。咱们下次再说。